秦汉村落的规模与形态特征。一般而言，村落在形态上可以分为集村与散村两种形态。前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村落，它有许多民居建筑集合在一起，形成明显的集聚形态，规模也有不同，以户数和人数来计，大者上百户上千人，中者几十户百人至数百人不等，小者几户几十人不等。集村的总体特征是密集居住，以道路互通、溪流、水塘或其他公共建筑等为标志或纽带，形成村落的聚合性特点。后者又称散居形式，住宅零星分布，聚合性不如前者明显，一般靠近农田、山林、河流、湖泽。住宅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依赖关系，有些散村甚至仅为一家一户的独立农舍。本质上来说，区别两者的关键并不是人口的多寡和空间规模的大小，而在于住宅之间及其与田地、山林和河流、湖泊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紧密度。聚合和离散的倾向是判断两者的关键要素。正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家阿德芒荣在《农村的居住形式》一文中所说，在村庄集村的景观中，房屋群聚在一起，这多少有点加强了耕地上的孤寂感，村庄与其土地似乎是截然分开的。在散居的景观中，房屋不远离耕地，房屋相互间的吸引力远小于房屋和田地之间的吸引力。农庄及其经营建筑物都建在田地附近，而且每块耕地的四周常有围墙、篱笆或沟渠，甚至那些被称作小村的小房屋群似乎也应当一般的看作散居的形式，因为它们几乎总是意味着房屋和田地是靠近的。就村落的内涵来说，集村无疑是村落的典型形态，也是讨论的主要对象，而散村或散居形式则因代表性不够而往往被忽略。事实上，在村落史的讨论中，这两者都应该而且必须纳入研究视野，因为只有这样，研究才能真实反映村落的生成与发展。尽管这些研究反映的可能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村落形态，或者体现的是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区域村落的特征，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而言，我们完全有可能从中窥见村落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，在不同的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结构，并由此反映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某些关系。秦汉村落的规模。村落的规模是指村落的外在形态大小和内在人口的多寡等内容，它是衡量地方社会人口数量、经济水平、人文景观的重要因素，也是理解村落构成要素、结构与布局、房屋建筑形式与构造等内容的关键前提。因此，有必要对秦汉时期村落的规模进行梳理。尽管有关于此的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匮乏，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仍可大致做一些有史料物证依据的推测。一、村落的人口规模。村落的人口规模是指一定时间内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存在状态。一般意义上，人口的分布状态有两种理解方式，一是国家关于人户的统计，带有强烈的行政意义，反映的是行政编制单元内的人口规模与分布；二是人户的实际存在状态与地理分布，由于居住地类型和地域环境的不同，其人口规模是有差异的，譬如山区、平原、城郭和乡村等。特别是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，其人口的自然增长或削减更是国家难以控制和统计的。人口学者曾对西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进行过统计，发现当时的人口分布是极不均衡的，譬如今河南省地域拥有人口1298万，占全国人口的22%以上，而其占有土地面积仅为汉代国家土地面积的1.74%， 相当于每平方千米77.7人。除山东、河北、四川、安徽、陕西、江苏、山西等以外，余下地区人口大多在200万以下，有些甚至不及100万。正因如此，要准确判断村落的人口规模是有难度的。在这里，作者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，对秦汉村落的人口规模做出一个大致的估算。文献中官设村落人户数量的记载没有直接表述，但如前所述，汉代呈现出里聚合一的现象，国家层面尽可能在邑里设置一聚，尽管在广大乡村地区会有例外，但至少可以说明，作为行政编制单元的里与作为自然聚落的聚，在规模上有人户相当的可能性。我们不妨以里为突破口，稍作论述。汉书晁错传曰：“使五家为五，五有长，十长一里。”按此理解，大致五户人家编为一五，五十户就为一里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，东汉何修注曰：“一里八十户，八家共一巷。”意思是八十户为一里，八户共一巷。后汉书百官五曰：“里有李逵，民有十五，善恶已告。”本注云：“李逵长一里百家，十主十家，五主五家，以乡检查。”此处则里有一百户。这些文献对里人户数量的表述均有不同，差距很大。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居住类型、地域和时间有关。首先，在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，如河南，人口密度就很大。无论是里还是自然聚落的村落，其人户数量更多的可能性大，反之则人户数量更少的可能性大。其次，居住于城郭的人数相对集中，里的人户数则相对较多，而乡村地区地广人稀，里或村落的人户数则相应要少。最后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在不同阶段因各种原因会有增减的变化，这属于非常正常的情况，但也会因此影响文献的记述。一般情况下，里或聚的人户数在数户至数十户之间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，41个里之中，可确认户数的有16个里，户数参差不齐。其中，龙里是驻军图户数最多的里，次者元里、智里，较少者如波里、滋里，其他多在40户左右。驻军图平均户数在40到50户之间。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所载，正里领部共登记仅25户。如若加上没有带梁的民户，其户数在30户左右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汉书张安世传一载，宣帝遂下诏曰：“其为故叶廷令张贺至首冢30家，上自处置其里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。”国家层面对里的设置也基本以30户为规模。这一户数情况，特别是驻军图所见户数，虽然反映的是汉代南方地区聚落的人户规模，但也对汉代全国范围内乡村地区的村落有一定的说明性。汉代村落户数可能普遍在40户左右。文献记载显示，上百户乃至数百户不等的汉代聚落也是不少的。隐湾汉墓简牍记东海郡县70/60，里2500萨寺，户念66290多。若按此测算，平均一里大概105户，其中大者达数百户甚至以上。汉书五五子传载，汉宣帝即位以后，于本始元年（公元前73年）追谥其祖父立太子刘据，云：“故皇太子谥曰立，至奉邑200家，始梁帝曰立夫人，至首冢30家，元至长城，周卫奉守如法，以胡寿相携李据为立元。”由此来看，立元首者可能在200户以上。又如居延新简载， 郡县乡俱以喜立元户，亭长念一人，受乐成侯国三人，凡念四人，凡亭以下五十人，受乐成侯国四人，定长吏以下五十四人。乡八俱系四，户七千九百八十四，口万五千七百萨五。这两处简牍文献既记述了汉代亭侯国官员的数额配备情况，也记述了四十四郡的户数情况及可征兵员的人数。按照乡八俱系四，户七千九百八十四，口万五千七百萨五的简牍记载，八个乡四十四个郡共七千九百八十四户，可征兵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五人，即每户平均两人服兵役。又按四十四郡，每郡一百八十一点五户，如每户五人左右，则人口有九百余人。除百户或数百户的里郡之外，还有千户的大型聚落。汉书史丹传记，西汉成帝即位后，即封丹为武阳侯，国东海弹之五强聚，户千一百。五强聚显然是一处巨型聚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落，相反可能属于县或乡的治所所在地。这种大型的聚可能又会依据户口的多少划分为若干里或小聚。东汉后期也见有千户聚居的现象，如董卓之乱中，韩荣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，荀彧谓父老曰：颍川四战之地也，天下有变。三国志中载，田畴也曾率举宗族他父从数百人，遂入徐吴山中，营身显平场地而居，躬耕以养父母，百姓归之，数年间至五千余家。韩荣将千余家宗亲避乱于山中，以及田畴遂宗族数百人入徐吴山，虽然不一定是村落，但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军事自卫性质的物堡，当有山地聚落的意义。综上所述，秦汉时期的村落在人口规模上可能普遍在三十到五十户，少数在百户以上，千户或千户以上也有存见，而且这应该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，如局势动荡下才会产生的。此外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包括村落在内的各类聚落的人口数量也并非固定不变，它是动态的。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或许是扩展的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则可能会缩减。就一般情形与意义上而言，随着人口的增长，村落会发生变化，或是扩大规模，或是派生新的村落。因为当一定区域范围的土地不足以满足人口的日益增长时，便只能另外开辟新地。当然，还有人口的迁徙也会导致村落人口规模的增长或缩减等等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